在我们还没听到之前，让我们来翻开神的话语。我们翻开圣经，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第四十章，创世纪第四十章。好，创世纪第四十章第一节。这事以后，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法老就恼怒酒政和膳长这二臣，把他们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约瑟便伺候他们，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被囚在监之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到了早晨，约瑟进到他们那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他便问法老的二臣，这是与他同囚在他主人府里的，说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他们对他说，我们个人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第九节，酒政便将他的梦告诉约瑟说，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树上有三根枝子，好像发了芽，开了花，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法老的杯在我手中，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将杯递在他手中。约瑟对他说，你所做的梦是这样解，三根枝子是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监，叫你官复原职，你仍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和先前做他的酒政一样。但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什么，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膳长见梦解得好，就对约瑟说，我在梦中见我头上顶着三筐麦饼，及上的筐子里有为法老烤的各样食物，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筐子里的食物。约瑟说，你的梦是这样解，三个筐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斩断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到了第三天，是法老的生日，他为众臣仆摆设宴席，把酒政和膳长提出监来，使酒政官复原职，他仍旧递杯在法老手中，但把膳长挂起来，正如约瑟向他们所解的话，酒政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好，读经到此，我们感谢上帝。今天汉阳牧师在我们当中，他要继续证道，他的题目是他的步伐非同我们的步伐 ，His pace not ours。汉阳牧师。
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个从一月开二月开始，一直到六月份，这是我们要查考的系列。我们要从约瑟的故事里头看到一位有主权的神。这位的主权的神，很多时候他的道路并非我们的道路。所以今天我们来讲步伐 pace 或者速度。有很多时候我们认识这位神的时候，他的速度真的不是我们的速度，他的步伐真的。不是我们的步伐。如果你在马路上你开车的话，你真的是有时候会心惊胆跳。人常说马路如虎口。最近我看到一辆跑车在高速上走第一个道 ,first lane, 所以他就随景行驶叫或者追尾 tailgating, 这辆跑车就在一辆普通日本车的后面跟得很紧很紧有闪大灯就摆明是告诉他你给我滚开你给我滚开所以那个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我说哇有点害怕害怕会有什么意外发生不过当那辆车走开的时候这辆跑车就踩油门踩得好快好快到另外前面另外两车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做一模一样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你看这种人你说哎呀你就开始讲哎呀这个人危险驾驶这个人没有耐心不过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这样的上帝就是在前面好像那辆日本车一样我们觉得自己很厉害的跑的是开的是跑车我们还怕上帝呢好像睡着了开得很慢就闪一闪大灯踩一踩油门甚至打一打喇叭叫上帝快点你快点这个速度太慢了事情发展太慢了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今天来学的功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些时候呢神走得很慢的有些时候神走得很快的有些时候甚至神好像不走了所以那个时候怎么办这就是我们今天来讲的所以当我们还没有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发现其实读叙述文有一个问题你从37章约瑟17岁来到39章来到40章的时候你知道约瑟已经几岁了吗可能我们对我们来讲37、39、40章都很什么呢很靠近啊可能20岁可能21岁其实不是我们做点小数学如果你看这创世纪41章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号码他告诉我们说当约瑟见到法老王的时候约瑟几岁啊30岁约瑟去埃及的时候大概17岁换句话说从17岁到30岁他其中熬了13年了熬了13年所以你说分一半的话6年做奴隶在伯利法的家6年呢坐牢坐牢所以这是约瑟如果你可以想想你在牢里头啊请问速度快不快其实在牢里头啊你不用日历的在牢里头你也不用时钟的因为每天都是一样的基本上你也不用过年也不用过节所以这就是约瑟这个时候的背景所以当我们走进这个背景的时候我们就来发现来到第一点你看到其实突然有一件事情发生了我们不知道是约瑟25岁的时候是26岁的时候27岁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他是做了在埃及已经来到第7年第8年第9年第10年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知道什么呢当你看这40章的第一节的时候突然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圣经说这事以后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得罪了法老过后什么呢被下到监里头在这里相当令人惊讶为什么呢你可以想想原先约瑟得罪了波提法应该是死的约瑟没死下到监里现在酒政跟这个膳长也应该死了他得罪的是谁约瑟得罪波提法都该死了大臣得罪法老更该死了不过突然没有死突然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法老就生气他们把他们什么呢把他们放在这监里特别注明第三节说那个地方是约瑟住的地方约瑟被囚的地方所以你说有够巧合的事情监牢挺大的这年头如果你来下坡监牢最大的最豪华的叫张仪监牢你去那个地方的话你说汉阳牧师也在那边坐牢你也在那边坐牢所以你说我们同一个牢房可能性多高啊不高的恰恰好护卫长把他们俩放在约瑟被囚的那个牢房所以你说还不够巧合再多一个巧合来到第四节的时候护卫长还把他们交给约瑟告诉约瑟说他们是你的人你来伺候他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读中文圣经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字伺候呢在约瑟的故事里头39章用过的在那个时候约瑟就在他主人波提法的面前蒙恩伺候他的主人 换句话说，这这创世纪的作者在告诉你和我，历史要重演了。三十九章记得吗？三十八章记得吗？三十九章，约瑟在大臣的面前服侍他。来到第四十章的时候，约瑟又要在大臣的面前伺候他们了。好像事情有转变了，好像开始有变化了。所以现在就觉得，这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神会做工的。神做工的方式，他的步伐跟我们不太一样。可能约瑟已经在埃及等了十来年了，十年了，上帝都没有做工。在牢里头坐牢好几年了，上帝仍然没有做工。不过从约瑟的生命当中，我们学一个功课，学等候。神真的爱你，神真的把耶稣基督为你献上在十字架上的话，神会做工的。不过我们这年头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这年头是一个很快的时代，很快的时代。我们喜欢吃快熟面我们喜欢吃快餐，我们喜欢叫快递你的快递如果可以今天采购，今天晚上送来那种快递你最爱了根本不用等最好这个小时采购了而明天就来了而下个小时就来更棒了。所以就像你发现，这就是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时代其实我们不喜欢等的。你这年头你等人家五分钟十分钟你开始火了，你等了半小时你开始生气了，你等了一个小时你开始破骂那个人了这就是我们的时代。不过这影响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因为有时候当神让我们等的时候，我们却等不了。不过当你读这段话的时候，上帝介绍一个人给你，那个人叫约瑟我们怎么知道他等候神呢？因为你看约瑟讲的话以后我们就知道当这善长和主真跟约瑟说话的时候，讲梦的时候，约瑟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约瑟第一个反应是他为神做见证了。换句话说，当你认识这个约瑟的时候，你说哇，他真的是很相信神的一个人。坐牢坐奴十年了，突然有事情发生，他给的答案还是跟神有关系的。想想你和我如果神让你等候十年，迟迟不回你的祷告一天十年后你要为神做见证，可能很多人在这边都不想为神做见证开始什么呢？埋怨神，开始心中投诉神。不过现在弟兄姐妹们，当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真的会突然做工的。当他突然做工的时候，让我们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学习耐心。所以当雅各他该形容苦难的好处的时候，雅各说什么呢？雅各说苦难会培养，会生一个东西的。问题是好的，你有问题的时候，有一件东西会生出来的。雅各说耐心，耐心。你碰过那些受过大苦难的人，你接触他们，你发现他们都是很统一的，他们都是很有耐心的人，真的是这样。你看你去碰那些没有受过苦难的人，一点点事情就翻白眼，一点点事情就这样为什么？因为他还没有受过苦难。但是如果你受过苦难的时候，你发现你有耐心，你会忍耐。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要学的功课。不过感谢赞美主的事情是，神会突然做工的，几时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不我们等候神会做工。所以来到下一个的时候，你发现当神做工的时候下一个幻灯告诉我们我们不仅仅要跟上神突然的步伐，现在呢我们要跟紧他超然的步伐，超然的步伐为什么呢？因为当神突然做工的时候有时候速度很快很快很快，好像前面那辆车它加速了，我们也赶紧加速不是追尾，而是靠近主不要什么呢不要迷失我们的道路为什么我这么说呢你看到第五节的时候，这里说被囚在监的埃及王的这两个人，他们同个晚上做一个梦告诉你不对劲了，有一件很超然的事情发生了。 超然事情是什么呢？就在这里呢，他们在同一个地方，他们是同个阶层的人，在同个晚上做相当类似的梦，相当类似的梦，这是很超然的。我们在这里一个人可以做一种梦，不过你可以想象今晚乌龙崇拜的人，所有来参加早上崇拜的人，今晚做一模一样的梦，梦到永健执事煮饭给我们吃，大家都做一模一样，这不可能的。从心理学的角度，这基本上不可能的。心理学说 mass hallucination， 没有这回事的。一个人做的梦和另外一个人做梦是没有相似的。不过来到这个晚上呢，其实你发现他们做的梦相当相似，相当相似。不过第二天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需要讲一讲梦的神学，很重要啊。如果这年头你知道我们在这世代里头，有些人喜欢讲梦，有些人喜欢解梦，有些人喜欢说我昨晚做了什么梦，做了什么梦，而他的总结就是上帝在告诉我那个梦，通过那个梦来向我说话，相当普遍，相当普遍。所以我们来论一下这梦的神学。首先梦是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的时候神的启示没有完整，梦是必要的，所以神通过梦，通过异象通过这预言来让百姓知道他直接向他的先知们说话，他的先知们就向百姓们说话。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这启示，特别的启示还没有完整。换句话说，圣经还没有完整的时候，在旧约相当多的梦这是第一。第二什么呢？这个梦是有用处的。神不会给你一个梦告诉你明天要吃什么。有一天我看到一个笑话，他那个人起床，他就不坐，他就不站，他就坐在床旁边。这样的先生就问你：赶紧下床啊，去换衣服啊，去上班啊，去吃早餐啊。像那个太太就说：我在等神向我说话，该穿哪一件衣服。最后没穿，没去上班。所以就觉得梦不是的目的不是这样。当你研究圣经里头讲的梦的话，梦是一个工具。来做什么呢？来达到上帝的救赎的计划。如果你去研究旧约的梦的时候，你发现旧约的梦都是来拯救的，做拯救的工作，拯救这旧约的教会的工作。你可以说亚比米勒的梦是要拯救以撒。在这里的善长和酒政的梦是要拯救约瑟。你放宽一点，其实要拯救雅各。等等，旧约的梦都是这样的。旧约的梦它是一个工具，来告诉我们说神借着这个梦来执行他特别的救赎的计划。而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旧约的梦呢，它的解释是很明确的。Interpretation is very definite。它不是随意的，它真的不是随意的。我听过一个弟兄告诉我某某教会我还要感谢主，我们不是那种教会那个教会的牧师的太太很会做梦他的梦很可怕的如果会使今晚梦到某某弟兄要娶某某姐妹，他隔天就发简讯给那个弟兄，告诉他说上帝告诉我这个姐妹就是你的妻子了。所以猜猜那个教会的状况如何？青年人一个一个跑掉了，吓死他们了，对不对？不过弟兄姐妹，这不是旧约所讲的梦，圣经所讲的梦。旧约圣经所讲的梦是非常非常明确的。所以当你看什么呢？当你看约瑟这个故事的时候，约瑟说什么呢？约瑟说这个梦是有解释的，让我来告诉你那个解释，一个解释而已，让我来告诉你那个解释。但是我们这年头并不是这样的，这年头并不是这样的。这年头我们做梦，我们随意随意解释，解释了过后还甚至什么呢？还甚至那个解释其实是不对的，时间久了，历史告诉你这个解释是不对的。打个比方，那个师母做的那个梦，某某弟兄要娶某某姐妹，这是神的旨意，他们一定会结婚的。不过十年二十年下来，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家庭了。这年头我们怎么看这种东西呢？哎呀，他讲错了。不过你知道旧约怎么看吗？ 哦，读一段旧约的话给你们听。他说：“若有先知善感托我的名，说我没有吩咐他的话，奉别的神的名说话的这种先知，他要致死的。”那耶和华继续说：“他说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谁是真先知，谁是假先知？如果他说的话不成就，他就是假先知。假先知的后果就是致死。”弟兄姐妹们，这年头我们没有这样想的。我们讲话，英文说 talk is cheap， 讲话很随意的。某某人做个梦啊，我来解释你的梦。这个梦错的解释，完全错，完全荒谬了。过后什么事情发生了？哎呀，不好意思啊，这个梦错了。但是你不明白圣经里头的梦的神学。如果你真要解梦的话，你要相当有把握，因为如果你说错的话，你是假先知。旧约的处理方式是死罪。我给大家一个例子，我认识一对夫妇啊，先生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这真的，他梦到在蒙古的草原上有一个妇人，一个妈妈，妈妈从一个帐篷，蒙古的草原帐篷里头走出来，这样他走出来过后呢，后面也跟了11个或者12个小朋友们，这是他的梦。当梦醒了过后，他就告诉我们什么呢？他相当坚决，他的解释是：上帝清清楚楚告诉我，我要去蒙古在草原上找那个帐篷，找那个妈妈，找那11、12个小朋友们。这就是神呼召我做宣教士的信息这是100%肯定。他去了，回来了，他们现在在日本了。所以回来的时候问他，请问找到吗？他说：“哎呀，你知道啦，这种东西，蒙古的草原有多大啦？找帐篷不容易的，何况是找一个妈妈来11、12个孩子。其实上帝也知道我有软弱呢，我有限制，所以你知道不可能的。”弟兄姐妹，你看，这就是我们这年头，看待梦，看待解释，看待做神的传道人的那种责任，很轻描淡写的。不过如果我们认真的来看梦的话，你发现圣经的梦的神学，你解释的话，解错你要死的。你善感用神的话来代表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有梦，我说的意思是在这年头，或许有一些相当落后的地方，有人做过一个梦。我不敢说他做的梦是完全假的，因为我们的神不是一个超然的神，离我们很远的神，我们的神也是一位很靠近我们的神。不过当我们有梦的时候，我们就来测试一下那个梦。如果那个梦跟圣经的教导有冲突的话，那其实你不可以去相信那个梦。换句话说，如果你梦到你跟你的太太离婚，开始了另外一个幸福的家庭生活，为了一个美女开始了一个幸福家庭生活，你就开始去寻找那个美女，那其实不是圣经的话。在神里面他没有冲突的，我们所敬拜这位神，他是一个不冲突的神。所以因此呢，这个梦你要把它去掉，它不符合圣经。如果这个梦呢，他告诉你说圣经的话不要信，你就天天留意你做的梦，你的梦是那个绝对的，你的梦是那个可靠的，圣经不是，你就留意去听，去注意，去解释你的梦，那个也是不可以的，那个也是错的。因为神的话是绝对的，梦是神的话的一个工具罢了，最后呢，你如果去看那个梦的时候，要注意那个梦的果子，那个梦会结果子。如果那个梦鼓励你去解败坏的果子，那个不是来自于神的，那个你很小心。所以现在就连我们今天走进这个叙述文的时候，你发现约瑟确实在那个晚上，超然的这件事情要发生了。就在那个晚上，其实他们做梦了。约瑟怎么知道他们做梦呢？他们圣经说他们愁容的样子，其实原文是生气的样子。原文生气的样子，所以你就想，哎呀，为什么这两个大臣会生气呢？ 因为埃及人的文化，如果在4000年前的埃及，他们是相信有梦的，埃及人的文化哲学里头，他相信梦是一个境界，是一个人和神交流的境界，这是埃及人的哲学。梦是一个境界，是一个人和神交流的境界。所以因此在法老的大臣当中，其实有解梦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埃及人看待这是一门相当复杂的科目，这是一个专业，所以有专门解梦的人。所以他们生气什么？他们在哪里？他们在牢里。你怎么找专家专科来帮你？没有专科，生气不得了，脸色看得到。所以第7节告诉我们说，这约瑟就反问这两个大臣，为什么你们脸色这么难看？这两个大臣呢，就告诉他们说，我们在这个晚上呢，各做一个梦，没有人可以解释。那耶稣就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耶稣的见证就是解梦不是出于什么，这是信心啊！亲爱的弟兄，10年的苦难啊，这个人竟然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这个事情是上帝的，10年了，受苦10年了。如果你觉得在牢里头受苦、奴隶的生活受苦都可以坚持下去的话，那鼓励我们每个人。我相信在这里的可能有几位比坐牢比这做奴隶来得更辛苦，不过多数我们弟兄姐妹们其实没有这么辛苦的。但是弟兄姐妹看啊，这是一个圣徒的生命，他在那么辛苦的生活当中，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这件事情上帝能解决，上帝能给一个肯定的答案，所以他就来了。不过如果你去研究这个梦的话，这个梦有个名字的这两个梦它其实有一个名字，名字是什么呢？叫三位数梦， The Dream of Trees， 三位数为什么呢？你看，第一，三个枝子，三筐的食物，第二，三个阶段，那个枝子先发芽、开花、成熟，第二，第三，它三个动作，九正。他拿了葡萄，他挤了葡萄，他把葡萄给了法老，三个动作。第四个三个杯子，三天后。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个梦的时候，告诉你，作者一直告诉你，这个梦是很超然的，非常超然的。这个梦基本上告诉我们说，约瑟要帮这两个大臣。似乎如果你和我换位思想，我们是约瑟的角度的话，哇，你可以想象约瑟这样的请求是合情合理的。约瑟说什么呢？当你得好处的时候告诉九正当你被救得好处的时候，求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向我说几句好话。约瑟有盼望了，他看到这件事情太突然了，太超然了。如果你和我约瑟的话，现在最好的事情是什么？ Plan A， 没有比 Plan A 更 A 的东西了。 Plan A 就是我的自由，最好的计划就是这样。弟兄姐妹们想一想，如果约瑟当天真的得自由了，接下来的以色列历史怎么办？雅各叫孩子们去埃及，买得到粮吗？得得到粮吗？闹饥荒的时候可以去埃及避难吗？不可以的。这就是我们人跟神的不同。我们的人，我们看东西很短，我们的视线很短，不过神看事情很远。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的角度是 A 计划，上帝你的角度是 B 计划。不过在这里，约瑟让我们看到，约瑟故事让我们看到，不是的，亲爱的姐妹们，上帝的角度才是 A 计划，我们的角度是 B 计划。上帝在这里呢，要让约瑟失望了。他的速度虽然超然，不过他的计划并非约瑟的计划。所以如果你来到第16节的时候，你发现那个善长，哇，他很开心啊，他看到哇，九正好消息啊，那善长也来一个，说我到我说我那三位数的梦，我有个三个篮子。 这篮子里头有很多法老的食物啊，这年头我们没有什么概念了、啊。法老是什么？请问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不知道啊，肯定不吃米饭，好、哦、麻辣香锅没有这回事啊。所以我们去看考古学家做的考古的时候，他发现埃及人他们有王宫的家谱。他告诉你，法老呢，他天天享用的食物啊，38种蛋糕，57种面包，啊，都是蛋糕面包，因为大米小米啊，大麦小麦，所以这38种蛋糕，57种面包，所以这个筐啊不是小小个的，放一个什么 bread dot 的什么肉松面包而已啊，这是法老吃的，所以有点搞笑啊。那个矿很大，装很多的食物，而且有三个篮子之大，所以在事情开始了，所以他就约瑟就告诉他说，其实你的梦不好，在3天后，你就要死了，怎么死呢？法老要斩断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飞鸟来吃你的身上，如果你是藏族啊，你去过西藏的话，这是他们埋葬人的方式叫天葬，但是如果你是埃及人的话，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埋葬的方式，天葬对藏族呢是很好的，不过这样的埋葬的方式呢是不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从埃及人的哲学，你知道吗？如果你这样死的话，你身体都没有的话，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灵魂永不安宁的死。所以为什么你就明白法老王死的时候呢，他要保存他的身体的，这是很安宁的死亡，这是蒙福的死亡。换句话说，这个梦呢，是很可怕的梦，这个梦告诉了这个善长说，他要不得好死，不得好死。所以事情真的来了，来到第20节的时候告诉我们，3天后这个王生日了，王生日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做大事，在我们这年头也有的，如果你留意泰国的王，在大概2-3年前，12月2020年那一年的泰国，他王生日了，他大事了，三万囚犯，这是相当普遍的，所以当时呢，他大赦了，他赦了谁呢？他赦了9镇，不过他处死了这善长。所以如果你走到这里的时候，你发现，哎呀，约瑟应该什么呢？如果你和我是约瑟的话，在 yes， 哇，有机会了。谁知道，下一次我们来看41章的时候，他忘了2年了，这无声无息了。所以来到第3大点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好像这整个东西呢都是突然的，事情发生很突然，事情似乎看起来很超然，但到最后23节告诉我们，好像一场空。不过圣经继续鼓励我们说，跟随那位突然的主权的神。我们的神是有主权的，不过很多时候，有些时候他的主权让我们好像什么呢？好像觉得是 unfruitful， 一点好处都没有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九镇竟然不纪念了约瑟，九镇竟然忘记了约瑟，白做一场。现在就觉得有时候生活是这样的，你以为哇、哦，上帝要做工了，突然上帝大刹车。这样你就是什么？你灰心了，你真的会灰心，你会想，哎呀，做这么多有什么用？说这么多有什么用？讲这么多有什么用？你灰心了。不过弟兄姐妹，如果现在你和我约瑟在那里，你会怎么对待约瑟？你走去跟约瑟讲，约瑟，忍耐一下，会有发生，会不是一场空的，等2年后呢？神会拯救你出来的。因为我们是从历史来看约瑟的故事。现在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是一模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就是那位约瑟。很多时候 神就是那位告诉我们说，你要等多一会儿，再等多一会儿，等多一会儿的话，神会带领我们走出来的。所以就因为这样，你看新约圣经经常鼓励我们什么呢？不要灰心啊！保罗在这加拉太书六章的时候，保罗说：“你们行善，不要灰心。”啊，保罗写信给他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告诉弟兄姐妹们说：“弟兄们啊，你们行善，不要丧志，不要灰心。啊”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做好事，我们做好事好像一场空，好像都是突然的，好像一点什么一点用都没有。那个时候你就想，哎呀，不要做了，不要做了。传道人也会这样的，你会想，哇，讲了这么多道还是这样。你会想，哎呀，到底有用吗？讲道有用吗？教圣经有用吗？跟人带领人来到神面前有用吗？有用的，因为这不是突然的。你看看约瑟的生命，我们只是要再等多两年，等多两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酒政可以忘记约瑟，不过上帝不会忘记约瑟。从这今天这段话里头，你让我们看到神突然的帮助约瑟，告诉我们说神没有忘记约瑟。神超然的帮助约瑟，告诉我们神没有忘记约瑟。是的，神让约瑟等，感觉上好像是突然的，不过神真的没有忘记约瑟。我们怎么知道四十章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晓得，四十一章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我知道你和我所相信的是谁，我知道你和我所相信的是谁。待会我们要唱的诗歌告诉我们说，我们不知何以上主恩惠，待我如此丰饶，我是一个不堪的人，但是的主的恩典仍然奇妙。很多时候我们连明天我们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或顺或逆我们都不知道，不过世人知道什么呢？世人知道主的恩典，主的慈爱会抚养我们到底。求主帮助我们借着有诗歌得鼓励。我们有一位眷顾我们的神，有时候他会突然做工，有时候还超然做工，有时候他好像突然做工，不过他仍然在幕后做工。我们一起来唱这诗歌，颂主新歌316首，我知我所信的是谁。颂主新歌316首，我们一起起来唱颂主新歌316首。不知何以上主恩惠，待我如此丰饶，不堪如我一梦前世，主恩何等奇妙，为我深知我心底是谁，并且也深信他必定能够保守我所交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无知以隐性的救，此恩向我成就。不知以心如我，安心平安无忧。为我深知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我必定能够保守我所交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不知如何神灵感动，世人自觉罪愧，有圣经中显明耶稣，引人心靠救主。为我深知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必定能够保守我所交付他的， 都谦卑，直到那日，不知明日将与何时，前途我顺我宁，但主慈爱永不更移，如雨俯仰高地，为我深知所行的是谁，铁也深信他必定能够保守我，交付入他的，都谦卑直到那日。不知我主何时带领，如何与主相逢，为何将经过死荫幽谷，我与主与空中，云儿深思我心底是谁，并且也深信他必能饶恕，饶恕我所交付他的，都谦卑至这那日。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那三一的真神使我们深信他是谁，但愿那三一的真神保守我们所交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大家请坐。